大爷包山呐、从井里边把这包三黑救上来之后，一见到这包二奶奶，他可压不住火了，劈头就问了一句：“老二家里的，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，咱们可得有良心。”这句话一说出来，这包二奶奶一听：“哟，大哥，您说这什么意思？”“
什么意思？我想你能知道，你可是他二嫂子，
这老三他还是孩子啊，他不懂事，你可懂事啊。你怎么弄的？你怎么把三弟弄到井里去了？
这是我回来的早，赶上了。这要是我不回来，不前院后院的找，他就死在井里了。你担待得起吗？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。”
这包大爷跟这弟妹从来都没大声说过话，出来进去见了面，这包二奶奶要问声大哥好，这包大爷就点点头，就过去了。为什么？大北哥跟弟妹从礼节上应该保持一种距离，有一种规范。可是今天这大爷实在是忍耐不住了，梆梆梆就这么几句。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，这包二奶奶那也不是个善茬啊，你想，外号叫蝎子沟，他能听大爷这几句吗？“哟，大哥，我跟您说，您这几句话说的可是话外有音，纸里边包吉利，这尖儿一点点就露出来了。您说什么？您说我把他弄到那井里去了？我干嘛把他弄到井里去呀？我跟他一无冤二无仇，他今天是这么回事，我到后院里边井里去打水，金钗掉到井里头了。我想到三弟他身况小，他可以到井里边给我把这金钗捞出来，所以我找到他，用绳子拴着他的身子，我把他系下去了。到底下之后，结果没想到这绳子断了，我这不就急忙的找人吗？啊，我前院寻后院找，左邻右舍我都找遍了，家里没有有人的，所以我急急忙忙又回来了，碰上您了。您怎么给我来了这么一顿话呀？我听您这意思，怎么着？我想把老三给害了吧？啊，老三也姓包，我男人也姓包，你们都是哥们弟兄，我害了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大哥，您这话说的可不对。这兄弟媳妇不依不饶。大爷包山听到这里呀、他就拢不住这火了。
老二家里的，今天咱把话都挑明了，自从有了老三以后，我就发现你对老三这心里边有想法，眼里边有看法。我问你，前些天那黄狗是怎么死的？
听说是你给送的那油饼，
你那油饼里边放了什么东西了？
这一着急，大爷把这话都抖了出来了。这本来都是家庭绝密，他把这话一说出来，这二奶奶更不饶：“哟，那黄狗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呀？啊，咱们这村里边狗多了，哪家不死狗啊？啊，那狗死了都是我给害死的，那狗愿意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这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儿在这就吵起来了。这一吵啊，邻里邻居的都过来了，有的进院子里边来，有的在这个院门口外边站在那儿瞧。因为在这个村子里边，说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儿吵起来，吵这么热闹还从来没有过。他那一吵的功夫，那包海回来了。老二包海回来进院一看，哟，今儿怎么的？这大哥跟我媳妇在这吵起来了。这二奶奶一看包海回来了，哎呦，我说老二啊，你快点看看吧，你们老包家可出了大事喽！你大哥呀，说我把你三弟给弄到井里去了，他的意思我听明白了，说我要把他害死，你说我这罪过可大喽！我哪说清楚道明白哟？哎呦，我可活不
包二奶奶这痛哭，这包海马上推着他走上屋里去，上屋里去，行，到屋说，到屋里说，推推搡搡的把这包二奶奶就推到屋里来了。这包海心里明白呀，心想你早就想把他害死，你只是愁着害不死，但是还哭什么呀，别给我演这戏，咱们是两口子，我明白你这两下子。进了屋之后，这包二奶奶呀，哎呦，撒了泼的哭啊，哭着哭着还抽了。这事闹的跟真的一样，大爷包山让这兄弟媳妇这一吵这一闹，包山也不说什么了，心想好男不跟女斗，我跟他矫情不明白。可是这一仗打完了之后，这包二奶奶在这包家村里边可就出了名了，家家户户背地里都议论说，哎呦，那包二奶奶可真厉害呀，跟他大伯哥打架不让份儿啊，你看那个嘴皮子像刀子一样，当当当当当当的。全村里边都知道这包二奶奶不是人，因为平素和这群众接触的过程中，大家也体会到这个人不厚道，非常的尖刻。而大爷包山呢，那是忠厚老实出了名的，你想他跟包山吵了一架，大伙儿能向着他吗？赶日子一长了，这村子里边老百姓啊就拿他作为一种代名词，说谁家那媳妇儿要是不讲理，嗨，那跟包二奶一样，如果谁要是尖刻爱占小便宜，嗨，那就跟包二奶一样，整个包家庄都说包二奶不好。甭说从那年头一直流传到现在，你一说包二奶大家都鄙视他。当然了，现在这包二奶跟那个包二奶是两个含义了啊。大爷包山这个时候跟那兄弟媳妇吵完了之后，领着包三黑就出了包家大院，干嘛呀？他是回来领他见老师去，要会见那位宁先生。一路上走着，这包山就又问他说，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包三黑把这经过一说，大爷包山一听心里就更明白了，尤其是包三黑说了那个细节，说那个绳子断了，那个口是齐叉的，不是毛叉的，要是毛叉是自然断的，齐叉的那是拿东西割的或者是剪子绞的。唉，包山心想啊，这是我们包家不幸啊，取了这么个东西进来，但是这个事儿就不用往外声张了，要是跟爹娘一说，老头老太太一生气，有赖他们的健康，做儿子的就是不孝。领着这包三黑就到了宁家庄，到了宁家庄，到了宁先生这儿了。一进宁先生这个院，一瞧宁先生这个院里边不大，上房屋是三间草房，但是收拾的非常干净，半院竹子半院菜，三间草房两棵槐。一瞅这个人家就是读书识礼的人家。到了上房屋里头，大爷包山让这包三黑给老师先见礼。这包三黑过来给宁先生这一鞠躬，宁先生定睛一瞧这小黑小子，这宁先生一看他就先有三分喜爱，他这么一看就有三分喜爱。据说这个人与人一见面啊，投缘不投缘，头一眼就表现出来了。有人分析啊，说这个人身上都有生物电，这个生物电之间要是对了号一看就顺眼，要不对号一看就别扭。说要不怎么叫天缘耳得，还有天缘耳别扭呢，就是这个区别。宁先生一看这包三黑，别看长得黑，但是气度不凡。说那么几岁的孩子就气度不凡，那当然，老百姓有句俗话嘛，从小看大，三岁至老啊。 这宁先生一看这小黑小子黢黑的小脸蛋，脑门子上还有个月牙形的白色的疤，就问他，你叫什么呀？
老师，我叫包三黑。
包三黑
还没起名字是吧？
啊，对，我没起名字。
我问你，你念过书吗？
没有。
想不想念书？
想念。念完了书将来干什么呀？
念完了书将来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呀。
你最想干什么？
我最想干的，我就是想让天下的这些坏人都让他们学好。
嗯，这宁先生一听，几岁的孩子出口不凡呐、这句话说得非常通俗易懂，但是内涵非常广泛。
那么包三合为什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？
因为包三合从小长大，整个在他人生的道路上，他感受到了他这二嫂一家，包括他二哥对他的这种一步一步的逼迫，他就觉得这二嫂怎么这么坏，怎么老想法要把他治死，天底下怎么还有这样的坏人，要这样的坏人干什么？让他们变好了多好。出自这个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我想让所有的坏人都变好。
宁先生想的比他多。宁先生说，好啊，孩子，瞧这意思，你想要拯救万民啊？你这是胸怀大志啊。啊，
他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，包山在旁边心里边暗暗的赞佩自己的三弟回答的好。
这宁先生那是个饱读诗书的人，读过易经，看过麻衣神像，一瞧这包三黑相貌不凡，再加上他感觉很喜欢他，就定了把他收下了，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弟子，从这开始要教他念书，给他起个名字。这个孩子刚才跟我一说，他想让天下的坏人都变好喽，有拯救世人之心呐、就叫他包拯吧，就是拯救的那个拯，叫包拯，字呢叫希仁，希望成为仁义之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打这儿，这包三合有了名字了，包拯包希仁，这就是后来人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包公。包公从这儿开始就要在宁先生这儿读书了。包山呢跟这宁先生商量说，读书呢这宁家庄离这包家村他有这么五六里地儿，每天他得走到这儿来读书，然后再回到家里边住宿。这包山呐，从现在开始对这包老三可就是倍加看护。他想了，上这读书早出晚归，当劲儿走那么五六里路，万一那二弟妹或者那二弟再生了什么歹心，在道上把他给害了呢？啊，说这样吧，说老师啊，给他找一个伴儿，一块儿跟您这儿来读书，您看怎么样？宁先生说可以，他一块儿来吧。这包山就想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他们本村的没出五福的族亲，论这辈分来讲呢，跟这个包公他是同辈，比包公小一岁，管他叫哥。这包公从小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玩，而且愿意跟他玩。这个人叫包兴，这包兴非常聪明，非常伶俐。这个小子他爸爸呀是一个做小买卖的，就是货郎担子卖货的，挑着货郎担，农村有那样的走街串巷，拿着个拨浪鼓，拨浪拨浪拨浪拨浪拨浪，就卖什么针头线脑啊，日用杂货，就干这个的。他的父亲由于是做小生意的，
有一套人生哲理，有一套处人哲学，那么对这包兴呢也有影响。这个包兴别看小，但是对人生世事，对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，这包兴比包公知道的多。所以大爷包山就选定了包兴，回到村里边跟这个包兴一说，让他跟着这位包三公子做读书的伴童，到年底下要给他一笔钱，年年结账。这包兴一听特别高兴，包兴他父母高兴的那就更别提了，一个是老包家是个大户，再一个包兴这么点岁数就陪着人家读书还能挣钱，哎呦，这已经是给家里边能够添补生活日用了，好事。再加上如果包兴你要有心计很聪明，跟着读书也能把这个书念好，将来你也能考取什么进士啊，什么举人呢、啊、你也能做了官，这不是我们老包家祖坟上也冒了青烟了吗？他的爹妈是这么想的，所以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。包公这一开始上学，天天就跟包兴一起到这宁家庄，一起放学回到这个村里。大爷包山嘱咐这包兴，你跟你们包三公子形影不要分离啊，道上不要管闲事，什么事你们都不要管，你就跟着你这包三公子早出晚归就得了。包兴呢还真就遵照着大爷嘱咐的那么办了，就这样包公就开始读书了。这么一来，这二爷包海和这二奶奶再想着对这包公加害，他可就没法下手了。没法下手怎么着，这包海他也没闲着，背地里说这包公的坏话，前不见的老上他爸爸这屋里一出溜进来就嘀嘀咕咕打听，爹，老三干嘛去了？老员外包怀知道啊，这大爷包山把这老三送去念书去了，学习去了。所以老头就说了啊，找了个私塾先生教他念书。这包海说，爹，教他念书念完了书干嘛呀？嗨，怎么着念两个字儿能读得了书，能算得了账，总比我们这睁眼瞎强得多呀。你别看我现在这么大岁数，有这么一大部分家产，但是我认不得几个字，他要是能读书识字会算账呢，那将来长大了好掌管家业呀。包海旁边说了，爹啊，您说的这个倒是是这么个理儿，不过啊，我跟您讲，我前天呢、啊、上县城里边去了，知道不知道咱这县城里边有一个算卦最灵的张铁嘴啊、哦，怎么着？这张铁嘴呀、啊，为什么叫铁嘴？他要说什么，那就是什么。人家都说他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。他要说哪天刮风，那必然就刮；他要说哪天下雨，到日子就下。哎，这张铁嘴算的卦就没有不灵的时候。那天我到他那去了一趟，我就把老三这个生日时辰，我跟他报了一下，我让他给批一个八字儿。这张铁嘴这一说，把我吓了一身冷汗。他说什么了？嘿，爹，这张铁嘴就说啊，说，哎呦，你们家里的人呐、啊，我说对呀，这个人这是个扫帚星啊，他要落到你们家里边，那你们可得好好的看管着他点。这个人不发迹则已，他要是一发迹，你们家就家败人亡，没个好。我说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呢？你就限制他，别让他发迹，老是让他在家待着，他想干什么你就不让他干什么，这就行了。您说这话我听完之后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。您说这包怀一听，哎呀，你这一说呀，我就想起来了，他没落生的时候我做那梦，那个像恶鬼一样的人， 我估计那就是扫帚星，扫帚星林凡呐、啊，往我这一扑，把我给扑醒了，肯定就是他了。哎，就是，所以我琢磨这事儿啊，嗯，您心里就得有个数。老三呐、啊，这可不是一般的人，他可是范天星。得了吧，什么天星？扫帚星。哎，对呀，他就是扫帚星啊，爹呀、啊，这事儿我们是管不了啊。哎。这不就是这大爷跟我家里的那天在院里干了一仗呢，因为老三，我们是不管了，以后就您自个儿拿主意。
老头说我知道，我拿主意。
结果这个老二老在包怀耳朵根子底下吹这种风，包公在那念书，念来念去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这包公学识也与日俱增。这宁老师啊，发现这包公果然是个人才，哎呦，15岁就考中了秀才了。紧接着宁老师就想让他考举人，这个消息马上由大爷包山就带到了老员外这儿了。包山说，爹呀，我给您报个喜信，包拯咱们家老三考中了秀才了，接着就要考举人了，您高兴吗？老头一听，什么？他还想考举人？
不考。
大爷一听愣了，心想，所有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，念书做官，光宗耀祖，可我爹他怎么不让我三弟继续往上考啊？啊，这跟所有做父母的心态都不一样啊。大爷说，爹，您为什么不让他考？
为什么呀？什么也不为，
咱们家是庄稼人，从祖上咱们就是靠种地活着，在地垄沟里求财，靠的是一年四季老天爷的风雨，咱有那德行吗？啊，还想当官？当什么官啊？他能当得了官吗？他要当官也当不了好官。
让他念几年书，能念得出字来，能记得了账，写个信什么的呀，不用求人，这就得了。
有个秀才足够了，咱这村里边都没有秀才，这就算把全村里的这风水他都拔了。举人不考了。大爷包山听到这里，是爹呀，您要不考的话，您得跟那宁先生说说，这宁先生可是他的老师，他是他的老师，我是他爹，我说不考就不考，一言定死，谁说了也不算。